拜登总统发表演讲，点名新疆人权问题。美加战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香港青年千里徒步美国，传递民主抗争信息。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流亡美国的香港抗争者肯尼最近踏上了徒步美国之旅，他期望一路上向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说明香港的现状。美国之音在肯尼出发前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了解这位香港青年。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军方10月17日表示，美国和加拿大战舰近日联合穿越了台湾海峡，中国军方对美加此举表示谴责。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与加拿大皇家海军温尼伯号护卫舰在10月14日和15日联合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军新闻稿说，此举展现了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10月17日对此进行了谴责，称美加此举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并表示东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晚间独家报道称，中国在今年8月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其性能让美国的情报部门感到意外。英国金融时报引用了5个不知名的消息来源说，中国军方发射了一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该飞行器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绕地球一周，然后向目标巡航，但却没有击中目标，偏离目标大约32公里。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此次实验表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的要先进得多。对于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我们已经清楚地阐明我们对中国持续谋求军事发展感到担忧，这只会加剧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也是我们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的原因之一。拜登总统10月15日在陶德人权中心发表演讲，点名新疆人权问题。拜登总统指出，纳粹起源的纽伦堡让世人看清人性当中的邪恶和某些世界领导人犯下的罪行。可悲的是，直到今日，这些暴行的幽灵仍挥之不去，包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的镇压和强制劳动，罗兴亚人在缅甸所受的待遇，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对平民进行的恐怖活动。拜登强调，美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点名人权侵犯者，并坚守价值观。拜登将在今年12月邀请全球民主政体召开民主峰会，来捍卫民主价值并对抗极权政体。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准备接收奥运火炬之际，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天在希腊雅典卫城举行示威，抗议北京冬奥会。警方拘捕了2名向卫城投掷旗帜的活动人士。据路透社报道，人权活动人士10月17日一早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卫城前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抗议，手举一面自由西藏的旗帜和一个写有自由香港革命的条幅。被拘捕的活动人士是一位18岁的西藏学生和一位22岁来自香港的美国公民。奥林匹亚将于周1正式的点燃奥运圣火，并将在周2将圣火传递给北京冬奥的组织者。人权活动人士誓言在此之前将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流亡美国的香港抗争者肯尼最近踏上了从华盛顿特区步行至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旅程，这趟行程超过了1000英里，预计将花费65天的时间。他希望一路上能够向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说明香港的现状，传递民主抗争的信息。 美国之音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和他进行了对话，我们下面就请记者许湘云来和我们聊聊肯尼这趟旅程的目标以及目前进行的情况。湘云你好。
平常你好。
湘云，我知道你在之前和肯尼有过一个深入的交流啊，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肯尼的背景，他为什么会来到美国？
好的，平常今年26岁的肯尼，他过去在香港是做土木工程师。据他所说，以前他对香港的政治其实不是特别的关心，但是一直到2019年的夏天，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肯尼意识到司法公正以及言论自由在香港岌岌可危，因此他便决定要上街进行抗争。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随着抗争运动的这个越演越烈，警民之间的冲突呢也是越来越严重。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肯尼被警方逮捕，并且被控有了8项罪名，当中最严重的一项便是袭警罪。肯尼表示，当时他心想，假设呢他入监服刑，等到他再出来，香港可能已经不再是他所认识的香港，因此他便决定要踏上流亡的路途。他说他是通过一个不合法并且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方式才离开香港的。他说呢，他是先去到了第3个国家，而在那个国家呢，美国政府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因此呢他便辗转的在今年的1月份来到了美国的华盛顿特区。
湘云，肯尼现在是已经出发了是吗？那么他目前的这个徒步的情况如何？在路上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是这趟旅程呢，肯尼他是从华盛顿特区的近郊出发的，他的目的地呢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趟旅程超过1000英里，他预计呢会在65天左右完成这趟旅程。目前呢，肯尼他是进行到了他这个旅程的最后1/4的这个路途。他目前的所在地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距离奥兰多大约70英里的一个滨海小镇，叫做墨尔本。那在这个地方呢，肯尼是表示他一路上呢是有与非常多的这个美国的民众接触。那他也说了，大约有一半的民众呢，他们是对香港的这个现况呢是有了解的，但是有一半的民众呢，可以说是对香港呢是完全不清楚的状态。他表示他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和那另外一半不熟悉香港现况的人，通过他自身的故事来与他们解释香港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那另外呢，肯尼也表示在这一趟路程当中呢，其实寻找住宿算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部分。他说呢，在这个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采取挨家挨户敲门，那询问说有没有可能呢，让他在在这些人家的庭院呢留宿一晚。他是自己带了一个帐篷，因此呢，就是他采用这个扎营的方式。但是他表示呢，在随着这个旅程，越来越往南进行，他所遇到的这些住户呢，愿意提供住宿的也是越来越少。因此呢，肯尼他之后便采取了，就是他可能会在教堂外头留宿啦。他说，大部分的牧师都是非常乐意的，将这个教堂附近的空地呢让他留宿，或者是可能就在野外的空地扎营。那目前肯尼所在的这个墨尔本呢，他是表示他这一次是采取呢，事先在网路上找到了这位宿主。那他说呢，这位宿主在知道他的故事之后，便表示说，请你一定要来我这里投诉。他觉得听到肯尼的故事呢，这位美国人是非常的感动。那肯尼说呢，他在到达了这一位宿主的家之后呢，这位宿主呢，便把钥匙交给他之后，自己就前去旅游了。因此呢，肯尼他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算是留守了3天吧。那一直到了今天的晚上呢，这个宿主才会归来。那他们在用过晚餐之后呢，肯尼即将于明天的上午又会继续他的这个最后行走的行程。他预计是会在10月31日万圣节的时候会抵达迈阿密。他预计稍作停留1天，隔天呢便会再搭机返回华盛顿特区。
那在这趟旅程之后，肯尼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是，那肯尼他表示呢，他觉得这一趟旅程当中，通过步行的方式呢，他可以跟非常多的这个美国的民众来做接触。那他认为呢，就是这是一个能够有效的宣传香港现况的一个方法。因此呢，他是表示呢，他会继续一直的走下去。那在下一次的旅程呢，他计划是从 东岸的华盛顿特区一路走到西岸的加州。那不过呢，由于这个冬天即将到来，那他打算在通过这段时间呢，先就是存旅费，那一直到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呢，他便会再继续进行下一趟这个通过徒步来传递香港民主抗争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好的，谢谢湘云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香港抗争青年肯尼。
坚持是我最大的条件，我跨过去我就可以了。每天大概走15到18 miles， 习惯去 small town 去感受美国人的生活。我的 mission 不是去旅游，就是为了宣传香港的事。我的水泡是很严重，我真的是走得不行了。有一天敲了大概40多次的门都没有人理我，有时候就会很灰心啊。那么辛苦我都愿意传的一个 message，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关注我，就是香港的事情，不用关注我，你关注香港就可以了。如果我每一天都可以跟一个美国人讲香港的事情，我就已经赚到了。一定每一天都要跟着自己说，我要坚持坚持坚持。
到迈阿密有很多方式，你可以选择开车，或是坐巴士，或是骑车，甚至是 hitchhiking 搭便车这些方式。为什么你会选择要走路去迈阿密？你打算全程都走路吗？
有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可以带单车之类，就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踩单车的话，有时候你经过一个些人，你不可能跟他可以慢慢的聊天之类的东西。如果我慢慢走过去的时候，虽然我的时间会比较长，可是我见到的人会比较多，可以跟他们聊香港的时候也会比较多。还有我觉得踩单车嘛，普通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因为我在走路过去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在我去纽约的时候就常常有人跟我说，我现在在 DC 去 Boston 啊之类，他们也是常常会有那个踩单车的活动，就是跨州之类的旅行。就我就觉得不够幸福，就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就是告诉美国人，就是我那么辛苦我都愿意为去走路去传的一个 message 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关注我，就是香港的事情，就是不用关注我，你关注香港就可以了。
那这趟旅程为什么你会选择迈阿密作为旅程的目的地？沿途你有没有打算在哪些地方做停留？
我当初不是选择迈阿密的，因为我当初是打算是走过去西岸的，可是因为我走过，我现在如果我是8月走过去的话，我大概要走6到7个月，那之后的天气就会不稳定，因为冬天快要来了嘛，对吧？就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不如找一个比较近的距离走一下，像一些走了10天就已经好痛苦，你不妨找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就可以就是慢慢调好你的这个身体那个数值，只有3年才走吧。就我就选择不如我就去迈阿密吧。迈阿密也就是一个大城市，最后也有很多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我就觉得走过去也可以跟他们聊很多香港的事。最后我上一次因为我是走得很急的，我大概每一天走28到25 miles， 最后我就觉得好像跟人家聊天的机会或者是感受当地美国文化的时间好像比较少，所以我今次就会把那个时间再拉长一点点，就每天大概走15到18 miles， 不会去一个downtown之类，我 习惯去 small town 去感受美国人的生活。就如果我有一个 small town 会特别喜欢的话，我可能会在那边待多一天，就去当作是感受文化或者是旅游之类，也会去跟他们聊一些香港的事了，当然会，就可是长时间停留就不会，因为我打算就是去完迈阿密，我大概就只会待一天，我就会就回来了。对，我因为我的 mission 不是去旅游，就是为了宣传香港的事，所以我就不会待太久。
这次的旅程有没有邀请朋友和你一起同行？为什么最后还是决定要一个人独自出发？
没有钱了，就是求不到，所以就他们就放弃。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目标嘛，我不可能说就是没钱就不去走，因为我从来不是因为有钱我才做这个。走路不是我的工作，这个是我愿意为香港付出的一个东西，所以没有钱我都一定会做的。对，
前段时间你曾经走路去了纽约，和我们说说那一次的经验。那你觉得那一次的旅程当中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的？途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去纽约那个过程当中，是我觉得我来了美国做的最有意义而是做的最对的事情，这个所以才让我想去走到西安，或者是现在是想走一圈那个美国，就是因为那个纽约之类才会让我想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走过去的时候，之前我准备一下之后，我就在想，如果我每一天都可以跟一个美国人讲香港的事情，我就已经挣到了。可是原来不只单单一个人，因为我走过去的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美国人都会问我，你什么事了？我每一天都要跟五个人跟他们讲香港的事情，15分钟也好，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就是我的目标。65天左右去到迈阿密，只要我去到迈阿密的时候，我应该会待1天到2天，我都会坐飞机回来 DC， 之后去继续做我现在要做的游说的工作。对，还有要回来赚钱，就是全钱去为我下一段旅行出发的金钱准备。对，一直做吧。如果我走到一圈的美国还不够的话，我可能会走到全世界的一个民主的国家一起都会跑一圈，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一些香港的事情。比方说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是大概我走到第4天，有一次有一个大叔拉着那个可以坐上去的那个车子剪草，就他问我什么事，就我就跟他讲我是去走路去New York， 就我就专讲香港的事情，就跟他说，就他就说，你现在等我一下，我剪完草之后，你等我，你在我屋子里面外面等我一下。之后我就很害怕，因为他穿的也不是很好，就是一个白色的 T 恤，就很脏的，之后我就很害怕他会把我怎么样了。可是他既然说到，我又不好意思说我不要去吧，就我就在他的屋子外面等待，就他就很 nice， 就他跟我说，你等我一下，我的老婆出来跟你可以跟他讲你香港的事情。就我就觉得很敬爱敬待，这他老婆就把我邀请他的屋子里面，他的老婆是一个护士，他老公是一个老师来的，就我就跟他说香港的事情，也分享我在香港的故事，或者是我离开香港的故事，就也给他们看我的新闻啊之类的东西，就他就觉得那个笑脸就是我，就是好 amazing 之类，就他的煮了很多东西给我，就是dry potatoes 啊之类的东西，还有他养鸡嘛，就有给我鸡蛋啊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很 warm， 所以我就觉得反正我每一天遇到一个人我就站了，我现在可以每一天大概遇到3到4个或者是5到6个，就是5、6倍啊，对吗？就我就在说我觉得很有意义。如果你说挑战的话，就是我的水泡啊，就是那因为我当时我的水泡是很严重，我走到第一天的时候已经发了很严重，之后第二天我早上我真的是走得不行了，之后我有一些去敲人家门问他可不可以，就是他没有理我的，我是在他的 CCTV 还有他门外想求救，就他没有理我，就我就好灰心走到他屋子外面坐了，就有一些人走过来问我什么事，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还有为什么要去敲他的门。就我就跟他说我在走去纽约，我现在我的脚的水泡是很严重，我现在走一路我都没有办法，就我就想要一些 first aid 的用品，就是胶布啊之类的消毒的，幸好他们就有一些人就给我了。我当时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走路，可是原来那个我当时敲门那家人原来太大报警抓我，之后当时我是给两辆的警车包围住，之后他们就问我在干嘛，就为什么要敲人家门，就我就把我的事情和我为什么要敲他们门我就一一说起来，就他们就跟我聊天的几句，就他就放我走，我就觉得都已经是很好的。对，我有一天敲了大概40多次的门都没有人理我，我有时候就会很灰心啊。可是条件就是这样，你要一定每一天都要跟着自己说，我要坚持，坚持，坚持。有时候我水泡太痛的话。或是我每一天都很早起床嘛，就是4点钟起床走到5、6点，就有时候我大概走得很累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放那个荣光，就我会跟着唱，就一直哭一直唱，唱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给我力量，就让我一直坚持，就几天就每一天我就会听3次那个荣光就。Keep going， 对，所以就我觉得坚持是我最大的条件，对，所以我跨过去我就可以了。
那这一次的旅程大概是纽约旅程的5倍左右，那你有没有预想到可能会遇到哪一些挑战？那另外你觉得像是你的体重或是肌肉比率啊，在这趟旅程结束之际，你有没有预期可能会增加或是减少？
上一次我走过去10天嘛，就每一天都没有吃太多的东西。太多的东西，有一天我记得是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的，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就有一次我就敲就跟人家说我可不可以在你家买东西，他就给了两个东西给我吃，所以我这一次就会准备好一些食物，所以我买了比较大的袋子去就是预备我要吃的东西，这个是我第一个条件。就还有就是因为你刚才也说过就是5倍的旅行嘛，就是危险会比较严重，还有可是我也做不了什么准备之类的，就可以让我的就是让我的嘴巴跟他们讲我是在做什么，希望美国人可以 respect 我，就不要伤害我之类的，我就希望这样了。就还有就是我的 gear 之类的东西，我现在我也准备比上一次更多，所以我就希望不要发生太大的变动，如果太大的变动只会增加我走路过去迈阿密的痛苦，可是当然的痛苦我依然会坚持，所以就要再一次考验我的坚持一个能力。对，可是我每一次想到香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香港的手足的时候，我就会愧疚。最后，这个也是我愿意走下去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是逃兵嘛。 我亏欠了他们，最后我现在做的一次就是为了弥补我当初离开的决定，我没有陪他们一起坐牢，或者是一起去面对在香港的一个困境，所以我现在做的一起就是为了弥补我当初离开的决定。对，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在走，因为我的 mission 是走一圈美国嘛，我希望可以让我在这个旅程当中可以放下一些东西，重新出发，就再让我感受到这是来的美国，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要去到美国，不是为了他离开香港避开一些事情，我是来的美国是可以有东西可以做的，我希望我可以找出那个答案，让我的那个内疚的心情可以减小一些吧。
来到美国半年时间，会不会想念香港？有没有特别想念香港的什么东西？
我 想念香港的只有三件事，一件就是第一件就是我的首都。我每几天我就会想念他。第二就是想念我在香港帮我住过我的人，我好感谢他们了。就有时候因为现在香港的情况，我也会很担心他们，可是我知道我不可以做到什么，可是有时候我跟他聊一下我在美国的事情，一来就可以让他们安心，二来就是说希望就是可以减小他们在香港一些压力吧。就有时候如果他们太忙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他们聊一些我不开心的事。对，就第三就是我的家人啊，我的狗啊之类的，我也常常想念。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商开始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具有防范新冠疫情和其他大流行病意识的摩天大楼，一起来看报道。
I always call Miami like the Hong Kong of the West because it has the perfect, it has all the attributes, right? You have all the international, you have the banking system, you have the weather, the accessibility, the airports, transportation. So it makes it a very interesting place for everybody, the worlds to come together.
Legacy Hotel and Residences was being designed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so during that time, we decid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to the project. We decided to expand some of the wellness features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project. We looked at the ventilation systems. We looked at antimicrobial material throughout. We looked at Xenix robots. These are robots that kill bacteria that we could use for cleanliness.
From the minute, again, you come into the elevators, your touchless technology, you have an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have a medical center right there. So 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you know, you can just go down your elevator and walk across the hall and basically say, can I get a checkup, right? And I think that speaks a lot to people.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